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无论你是我们忠实的老听众朋友也好，或者是新的听众朋友也好，都希望你能够借助空中辅导的节目呢，让你跟神的关系呢能够越来越亲密，也让你的属灵生命呢可以继续不断的长进。最近呢，我们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播出10天的空中夫妻营特辑，今天呢已经进入第9天了。我也希望神能够使用这样的一个特辑的内容，能够兼顾收音机旁边的每一位夫妻们。那在这里呢，我想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些经文。昨天呢，我在这里也讲到，身为一个基督徒的你跟我呢，我们真的是要学会感恩跟赞美的功课。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呢，素琴不单是要祝福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新年快乐之外呢，也想送给你一节经文，申明记，旧约圣经申明记11章12节。这里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眷顾我们的，从岁首到年终，神的眼目时常看顾我们，我们要向神献上感恩的心。听众朋友，是的，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神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学会反省思考过去，迎向未来。我们说落叶随风飘，鱼群呢逆流上，因为落叶呢它是没有生命力的，以至于随风飘落，但是鱼群呢则因着充满生命的活力吧，因此呢能够驾驶着自我的方向。一个基督徒，我觉得今天我们就如同水中的鱼群一样，清楚地知道自己当行的道路，不单是不会随着世界的潮流而漂浮，反而能够朝着神所应许的方向，让我们奋勇直前，向着标杆直跑。听众朋友，让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告别2013年，并且以欢喜快乐的心来迎接新的一年。相信在新的一年，神必定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挑战跟祝福，神会给我们恩典，正如波涛汹涌的浪潮一样，一波接着一波地覆盖着我们，使我们能够体会到恩上加恩的滋味。愿这样的恩典呢，也能够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我素琴深深地相信，在新的一年也必定会充满着信心跟盼望，也知道神他必定会在我们当中会行一些奇妙的事情。希望我们因为相信神的缘故，生命改变，我们的婚姻家庭越来越蒙神的祝福。
我愿意相扶，我愿意相扶，
愿意为你，
我愿意为你，
我们爱因神先爱我，
让我们心中有爱，相互相知，
空中夫妻营，爱我愿意，
爱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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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的主。
好了，我们讲到婚姻不是幸福和谐，但是说当我们与神的关系开始改变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产生了变化。阿们， 不把我们的希望盼望放在对方的身上，而放在单单的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相信所领导我们的一定有神的美意在里面，因为他是全知全能的神。所以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每次以色列人向摩西发牢骚埋怨，摩西感到巨大的压力，以为他们是对自己，就向神去诉说。神说，你以为他们是跟你发牢骚吗？他埋怨你吗？他们不是，他在埋怨我。那么神在告诉我们说，原来我们对这世上任何事情的牢骚埋怨，其实都是冲谁发的？都冲神发的，因为神对你不公义，对吗？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婚姻意味着无条件的委身，求神给我们力量，然后在这个，如果我们连自己的丈夫妻子都不能以基督的爱去面对，我们又能够以基督的爱去面对谁呢？你们想想，对不对？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检验啊。所以但是男女在婚姻的美身方面侧重是不一样的，大家注意哈，不是也完全一样的。我们讲男女不一样，就连对婚姻的美身所侧重的方面都是不一样的。男人所侧重的是要你要作为家庭的头，你为作为家庭的全部责任的承担者，你作为全家的遮盖保护者，全家的先驱，全家的牧羊者。所以你对家庭的委身表现在你要降尊为卑，并且承担责任。所以现在家这个男人很多家里孩子堕落了，妻子怎么样了，我们都认为你看妻子你没好教育孩子，不是你全是我们全都是埋怨下面啊，孩子说孩子怎么怎么样，妻子怎么样，是妻子问题，却不知道一切都是我们 CEO 要承担最主要的责任，对吗？你不是一个称职的 CEO， 所以你要看自己身上，你承担责任。再一个是自我牺牲，对吧？而不是很多的我们培训完了以后，丈夫说：“哦，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我是头。”不是这样的，要自我牺牲，效仿基督的榜样。那么，女人在婚姻中这委身呢，表现的不是别的哈，乃是要单纯的依靠，要信靠，相信耶稣，同时信靠耶稣也要相信自己的丈夫，依靠自己的丈夫啊。现在忠诚顺服，以及完全的摆上。还记不记得保罗所说的哈？当自己的身体当把自己身体当个活祭献上哈，这个就是在形象的描写教会与基督的关系哈。因为当妻子对丈夫产生了那种崇敬、那种尊敬、那种这种爱的情况，是把身体当个活祭献上哈，让自己的丈夫来享受自己的身体，一种完全的爱的一种奉献哈。所以。很形象的看的就是当教会把身体当做活祭献上的时候去取悦基督哈，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两边不太一样，一个是要降尊为卑承担责任自我牺牲，而一个是要单纯的仰望。现在很多的妻子对丈夫不信任，就不是依靠丈夫，而常常依靠自己的力量。我有我的工作，我有我的存款，我有很多的关系，我有我的事，对吗？所以丈夫你爱干你干你的事情哈，所以咱俩不离婚还在过日子，但是完全不是上帝当初创造婚姻的原始的那个远景。他要的是一男一女，夫唱夫随，丈夫在前面走，妻子紧紧跟随，协助你，帮助你，丈夫是披荆斩棘在前面开路哈，二人一加一大于产生大于三大于四这种。现在我们中国绝大多数都不是这样的，都是分散的，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回到家里俩人一块过日子，这就是搭伴过日子，这就是宿舍，这不是家，不是婚姻。你现在回答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那我们俩要不要分居呀、啊？两个城市啊，你干你的，我干，那这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所以今天我上午讲了半天，因为我自己的亲身经历讲到了这个丈夫的委身啊，丈夫的委身就是这个，丈夫要记住，这个产业是我的，妻子是我的妻子，是我的助手，是我的肢体，孩子是有神给我的产业。你没有这个概念，你就给孩子来说保姆、幼儿园、爷爷奶奶，你不知道他是你的产业。你要就像我昨天表演似的，我给你一个最宝贵的礼物，你要是真的看中这礼物，你会自己怎么样？你会把你把我就问很多的弟兄姐妹啊，我很多姐妹不以为然，我弟兄姐妹都不以为然，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家存折给你妈不给你妈？不给，自己掌是不是？自己掌握的，儿子给你妈。你告诉他认为哪个重要啊？哪个是个财宝啊？这不是说你说什么，你说你这就是你的表现。你儿子给你妈给你爷给幼儿园你托儿所，那存折你怎么不给他？别人用一下你的车你可能都不干， 对不对？这就是你的价值观，你看看你自己就说明你的价值观在哪地方。所以孩子才是我们最最重要的财产，对不对？都是这样的哈。好了，我们讲这个，又回到这个哈，这个关于我讲白天丈夫的委身，现在我讲妻子的委身。妻子的委身呢，我们看这个经文哈，我们从这个经文里看到妻子委身的一些问题所在哈。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我把这个故事背景讲一讲，就是这个加勒是谁啊？加勒是谁啊？十二个探子之一哈，是唯一两个认为可以进就，十个认为不行，结果就两个人进入了哈，这个我就不讲了。但是一个是加勒，另一个是约书亚，对吧？约书亚是首领，那么加勒呢是个老英雄，到了八十岁了还能够征战哈。那好了，所以这个他打一个城的时候，打一个城的这个城啊，久攻不下，可能比较困难。后来加勒就说了，谁把这个城攻下来，我就把女儿嫁给他。当时古代时候，很多的王啊首领都是这样做的，把女儿作为一个奖励，一个激励哈，鼓励这个大家都想做王的女婿哈。这个所以就拼命的打，结果果然这个额头涅就打下来了。额头涅是第一个誓师哈。这个额头涅其实跟这个亚萨是有这个血缘关系的，为什么？因为他是他堂哥，就是加勒兄弟的儿子哈。但是亚萨绝不知道他要嫁给这个堂哥，没有这个迹象他要嫁给堂哥。结果这个在人看来是很偶然的，就是亚这个额头涅怎么样，把这城打下来了，所以这个女儿怎么样就嫁给了额头涅。这个亚萨刚一嫁给额头涅呢，就鼓动自己的丈夫啊，跟自己的爸爸要地哈。你觉得女儿怎么样？刚嫁过去哈，哎，你跟我爸要地哈。啊，儿子跟爸，这个额头涅跟爸爸要地，这爸爸也高兴啊，一会儿女儿刚结婚嘛，女人要地，好，给你地。结果呢，这个女儿呢，什么叫女儿一下，这个亚萨一下驴呢？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个亚萨回娘家哈。我们经常看中国的小媳妇儿坐着驴回娘家，原来以色列人也是骑驴回娘家啊。一下驴，这个爸爸一看自己女儿回来了，很高兴，刚出嫁女儿啊，很高兴的哈。当然有很多的其他的话在聊，但其中也问哈，那个地怎么样？我给你个地，肯定会问哈，那个地怎么样？挺好的吧？爸，您光给我地没水，不是也不行吗？爸，您再给我一个，因为当时这个。除了地以外就是水源，对不对？我们看这亚萨以撒还是以撒井什么哈，因为这个井争斗啊，所以这地很重要。第二重要就是水哈，光有地没水也不长庄稼，所以爸您给我水了。爸爸一高兴，因为刚出嫁女儿嘛，你要一个水源我给你俩哈，上天下来都给他了。你们听这故事，你们觉得这女儿怎么样的女儿？这女儿这个胳膊肘像外国人是不是？刚出嫁就一股脑的把家里的东西怎么样全往那边转移哈。是的，这是哈，这个亚萨，你看起来好像亚萨是有点这么胳膊肘像外国人。其实你仔细想，这个故事想说明什么呢？他不是想说明胳膊肘像外国人，而是以这个亚萨胳膊肘像内国哈，他有点自私。但是他反映个什么？亚萨清晰的知道，他一旦出嫁以后，他就不再是父亲这边娘家这边人了，他完全是。额托涅家里人，咱们，而他把自己完全当做额托涅家里的一个当然一份子，而且全力以赴的，一点后路都不留的，一股脑的全都压在这个额托涅的身上。咱们，大家注意哈，如果女人一点后路不留，全都压在我身上，你告诉我这个男人会怎么反应？我绝不能亏待这个女人，因为她就是靠我了。你明白的意思吗？我想说明这个，但我在这讲这故事，绝不是鼓励现在在座的妻子回到家里把娘家东西往丈夫家转移哈。我是告诉你，他这个心，回去以后你们都开始转移了。袁老师讲的要转，那这是做法。我讲这个亚萨他不留后路，因为现在我们的我想讲什么呢？就现在我们的妻子的心态跟亚萨完全是相反的心态。什么心态呢？是留后路，因为他们对丈夫啊不是完全的委身和信赖。万一要亏待我呢？我这么压上去，万一他闪我一下，我不就亏了吗？所以众多的妻子都有留后路的心态，什么呀？留点娘家这儿留点后路，对吧？我也告诉丈夫，我告诉你啊，你小心点哈，我这都你要甩我，告诉你我不怕，都这种心态哈，或者是怎么样呢？自己留个什么小金库啊，或者是怎么样呢？把这个丈夫家东西呢往娘家转移哈。 都为自己留后路。你说中国是不是比较普遍这种情况？都是这样，都留个后路。这种情况，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告诉你该再给丈夫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呢？他不信任我，如果你不信任我，我就让你不信任。中连中的老子在《道德经》里都说啊，都是信者无信之，不信者无亦信之，得信。善者无善者善之，不善者无亦善之，得善。就这个人如果不好，但是我善待他，会使坏人变成一个好人。这个人不值得信任，但我依然相信他，我换回来的就是对方的可信度。阿们，听懂吗？你不可信，我们现在都是这样的，都是一种韬这个叫什么韬晦啊？就是怎么说呢？试探性的哈，我试这兵怎么样啊？还行，我就再不行不行，我赶快撤哈。我们都可以忍耐哈。儿子学习不好，我可能忍耐，但我不给你好脸色。丈夫惹着我，妻子惹着我，我可以不几天不理你，这对我们能够忍耐哈。但是爱是恒久忍耐，还要加上恩赐，恩赐就是对方不配，但是我依然给你。我们现在不给你不配，我不给你，我忍耐你已经不错了。我们北京有句话，我不理他，我臊着他，你看我臊着他，你让他感，你让他自己感到自，让他自觉羞辱。而神的爱不是，神是说你认罪悔改后，神还，你们知道耶稣基督啊，不是圣经讲一个故事啊，你们知道挪亚在葡萄园里喝酒，喝醉了睡着了，他的三个儿子哈，这种心态大家看啊，还看见父亲的罪怎么样，没有采取任何的爱心的措施，对不对？他真爱父亲的话，他应该怎么做？他不是啊，他是处理后，哎呦，你看咱那父亲，看那爹，你干嘛呢？你看，哎呀呀呀，光着身子睡着了，这叫张扬其过啊。那两个孩子不是那样的，是怎么样？退着进去哈、啊？为什么他为啥退着进去？进去给他盖上，还为什么退着进去？你看，这就是上帝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在遮盖那个人罪的时候，因为儿子生怕丈夫这时候醒来，看见自己这个样子很什么，很尴尬，是不是？是不是很尴尬？他儿没事了，就是怕他感到尴尬，很羞辱，很羞辱。你看，充满了爱心啊！所以我们很多事，我们可以忍耐你，但是我臊了你，我羞辱你，让你自己，那不是的。我们真爱他的话，我们会考虑他这种爱他的感受，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讲夫妻之间都是这样的。你真爱我们，常常是我们好像做出一个爱，但实际上我们没有那个真正的基督的爱，就是律法性的做，但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恩慈就是给不配的人恩典。阿们，你不配，我依然给你。刚才这个很多姐妹也谈到哈，丈夫不配，我就不给你，你甭想碰我身体。丈夫也是哈，你不怎么样，你甭想拿我的钱。为什么呢？大家注意哈，婚姻不是契约，婚姻是盟约。什么叫契约？契约就是合同，合同就是你做 A 条款，我就做 B 条款，是不是？你做 C， 我就做 D。你交货，我就付款；你不交货，对不起，我款也不到位。你看。这就是你告诉我现在的婚姻是契约还是盟约啊？都是契约啊，哈哈，包括很多基督徒的婚姻也是在契约啊。而盟约是我不管你怎么样，我依然付出。那么你怎么样，就是上帝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好了，恩典哈，因为人这一辈子一生当中所有的关系里能够成为一体的关系有几个呀？就一个成为一体的关系，所有的关系都要分开的。人长大要不要离开父母啊？要离开父母啊！你跟你哥哥姐姐离开不离开？你们俩亲姐姐好极了，亲哥俩你们情同手足，要不要分开啊？都要分开哈。养了一个儿子的话，你爱他可能胜过爱这个你的妻子呢。这圣经说什么呢？他说要使你的全员蒙福，要爱你幼年所娶的妻。大家以为这是两句话，这是一句话啊。这话什么意思呢？我们都中国的习惯是认为儿子是骨肉，儿子是骨肉哈。圣经认为谁是骨肉？谁认为妻子是骨肉？我们中国认为儿女是骨肉，妻子是衣服，你看见没哈？而圣经认为妻子才是骨肉。如果我们认为儿子是骨肉的话，那么妻子是骨中骨，肉中肉，骨肉中之骨肉。咱们是妻子是第一，是最是仅随神的最重要的关系。对不对？而且他这个经文告诉你们，他说要使你的全员蒙福啊！就我们的做男人的都非常爱自己的儿子，没有不爱自己的儿子的男人，对不对？但是你给儿子的，我们都以为给儿子钱，给儿子好的教育，给他买留的财 ，no， 这都不是给他最好的爱。他说你要使你的全员就是你的子孙后代哈、啊，我是全源头，我姓袁，我叫袁大同，我儿子叫袁振， 我现在没孙子，有孙子肯定叫圆什么，是不是啊？我们家是源远流长，源源不断啊。但我是人头，对不对啊？是不是？要使我的全员蒙福，要使我的后代蒙福，我给他什么样的福气呢？你爱他妈，你爱他妈就是给你的后儿子怎么样最好的爱。哈利路亚，咱们男人们记住了吗？你爱儿子是吧？你爱儿子，你不爱他妈，你白爱，他恨死你了。你看到没有？你们俩关系越好，越好，你自然而然给孩子带来的祝福怎么样就越大。你会发现我们很多这样的案例哈，夫妻俩人已经破裂了，但是我们给他做了工作，夫妻俩关系好，儿子马上怎么样极大转变，孩子为什么有盼望了？俺们有盼望。那夫妻关系破裂，孩子没有盼望，破罐破摔呀，完了这辈子有什么意思，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委身啊。所以你不需要，这儿子长大也要离开你，你再爱他他也要离开你，对不对？你要，你跟父母你要离开的，你哥哥姐弟们都要离开，而只有一个关系，上帝说一旦结合就有没有孩子，是什么关系呢？就是那个婚姻的关系，婚姻是盟约的关系，咱们盟约的关系。
在人生中，妻子是青年时代的情人，妻子是中年时代的伴侣，妻子也是暮年时代的守护。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那人就问了，袁老师，那么结婚就为了受苦吗？那结婚为了受苦吗？谁还要结婚呢？那么神借着波阿斯对路德讲的一句话，告诉我们其中的奥秘所在啊。这个路德的故事哈，就路德的故事是个外邦人，他是外邦人，结果他嫁给了以色列人，他丈夫都死了，你在咱看来是不是很倒霉啊？嫁年纪轻的丈夫就死了，而且路德呀长得不是很漂亮啊，因为圣经有一个特点，如果这女的长得很好看的话，圣经说她长得怎么样，非常俊美啊，都告诉你俊美，这个很不俊美，一般，对吧？结了婚又是个寡妇，就是她已经基本占据了这个一个倒霉的女人的所有的东西啊，不漂亮。有寡妇是吧？对吧？但是你看到就上帝讲这个故事，然后但是这个人一般人要为自己着想的话，每当我们做一个选择的话，人们就考为自己考虑哈，那怎么对我最有利？因为丈夫死了，我的责任已经怎么样？已经没有这责任了。圣经就是按照律法来讲已经可以了，你赶快怎么样？如果他想到自己的幸福的话，他应该赶快趁着年轻，赶快嫁人呢，是不是找一嫁人呢？结果他没有啊，他选择怎么样？要。他首先想到不是他自己，我赶快怎么逃脱这个甘心？我们一般人都是赶快逃跑这个负担哈，不是谁还自己找罪受的？赶快逃跑！完了，我义务已经尽到了嘛。但是圣经讲这个故事，一定你要听啊，怎么回事？他都告诉你，这就是上帝的心意。上帝借着圣经来表明他的心意是什么，他愿意人去怎么去做，效仿谁的榜样，对吗？路德的选择要跟婆婆，然后那个妯娌呢？也是这么表示的，那妯娌也不错啊，那妯娌一点问题都没有，阿门。所以，但是婆婆说什么？回去吧，对，说你们都尽到了，就回去。那个女人怎么样？我已经尽力了，你看，合情合理，那就走了哈。这个路德呢，认死理，我你怎么办？我走了，你这么孤零怎么办？我要服侍你。好了，你不要劝我，我一定跟你，你在哪我就在哪。他想到的是他的责任，而不是他个人的幸福啊。是个人幸福还是责任？他选中了责任而不是个人幸福。好了，那么婆婆又决定回哪儿啊？回耶路撒冷啊！回耶路撒冷，咱就是耶路撒冷是最排外的地方啊。而路德是什么人呢？路德是外邦，是摩亚人哈、啊。他如果伺候婆婆，你告诉我在当地家乡是不是更好一点啊？家乡起码有家人有亲戚吧，谁帮一把也好啊，是不是？而且自己的地方人生不是这个。地方也比较环境，找工作呀，什么求个救济都好办哈。而他要去哪儿？去一个婆婆这么决定的。好，这个女一般的我们媳妇儿讲，婆婆我跟你在已经很不容易了，别回去了。不是，你不是决定回去吗？好，我跟你回去。到耶路撒冷，你打扮的漂亮点好，赶快找个男人结婚呐。不是，穿的破衣拉撒到地里怎么样？去审判罪人，审判罪人。好，他在讲什么？就是。路德每当一个选择 A 还是 B， 他永远选择不是从自己的角度考虑，他永远考虑的是我的责任啊，他不是我的责任啊，我的责任。所以伯阿斯就讲，你们知道这个在这期间有没有人向他求婚呢？有的啊，你要好好看圣经，直接说，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踪，什么意思？伯阿斯就告诉我们说，在伯阿斯认识路德之前，已经有很多的年轻的男人向路德怎么样表示过爱意，要娶她，但是有穷的，也有富的，但都是年轻的，听到吗？但是路德没有，路德怎么样都没答，路德为什么没有答应呢？哎呀，圣经啊，虽然有跳跃性，但你可以飞出来，他为什么没有答应呢？是因为这些人要他，但都不要婆婆，是不是？他没有答应，因为路德现在是急需要结婚的，要成家的，对吗？但是他有一个条件，就是我来到这儿，我是为谁来的？为婆婆来的。你娶了我，我解脱了，我可以了。但是我婆婆怎么样？不行。他始终是想到我婆婆。结果波阿斯就告诉他，波阿斯都听到了哈，都知道这些事情。波阿斯说的意思就告诉路德，每当一个选择的时候，你看重你的责任，而不是你个人的幸福，而耶和华所赐给你的祝福要大过你所求所想。结果他给了路德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呢？又有钱，又有势，又属灵，还在基督的族谱上有份。阿们，听懂吗？是神借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含义。我们，你告诉我们，我们在婚姻问题上，我们常常看重的是什么？我们看重的是我们的责任呢，还是我个人的幸福啊？个人幸福啊？为什么离婚呢？都是我不幸福，我要讨幸福。所以可以置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儿女他们的对他们责任于不顾。我们讲过，婚姻一旦破裂，真正造成最大的伤害和咒诅的是自己的儿女，痛苦，你的父母比你还痛，是不是？你多少多少这个儿女的离婚的就那简直是催他老人早死啊！很多父母都是痛不欲生啊。我们忽略我们的责任，但是耶和华告诉我们看重我们的责任，这就是爱啊！以爱为当前的时候，那么耶和华会给我们怎么样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祝福啊！再一个就是我们常常生在福中也不知福，就是力量我们感觉不到幸福，神也非常的这个感到非常的愤怒，是因为我们常常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第一个，我们对神就缺乏，因为大卫什么时候你能感到很幸福呢？一定有感恩的心才能很幸福。我昨天讲的黄油的故事你们记得吗？爸爸给我们那么点黄油，我们心里就充满了幸福感，而且我们非常的感恩。为什么我们感恩啊？现在的孩子都吃的最好的，可他一点不幸福，不幸福是因为他不知道感恩。这个我们知道，幸福感跟感恩的心，就是你越感恩你就越幸福。但问题是我们对生活的期望值怎么样都太高了，不感恩你就不幸福。第二呢，我们都希望从世界得到满足，对世界不能满足。当你还存在从世界得到满足的心的时候，你会感到不幸福。再一个哈，对救恩的可贵是认识不足的。你知道那个从地震那个埋在地下救出的人哈，他对生活会有很大的改变。他在地下想什么？别说什么吃鱼吃肉了，你让我出去呼吸口清空气，我就最大的幸福。你能让我喝一口纯净的水，就太幸福。所以昨天我讲了，我这个在我心目中最好吃的就是那海带面啊，因为我快饿死了，吃一个哇，那个、简直是对我来说，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感觉到更好吃的东西。那也有好吃，但是人家要说问起我都是那个好吃。再一次，包括一次，我信主以后，我每次吃饭都谢饭啊，但是有一次我饿懵了，然后进屋抓起那个饭呢，根本就来不及谢饭啊，就往嘴里塞，一边塞一边我心里在想，我说主啊，谢谢。谢谢，我没有做绝那个谢恩祷告哈，我就一边撒一边心里那么想。我说神说的，这次谢饭是我最喜欢的，那个是我发自内心的感谢。现在我们都说拉开你，那么回事哈、啊，心里怎么想的也不知道哈、啊，那么回事。再一个呢，我们有很多的骄傲自义啊。好了，那么我再讲一个小故事哈、啊，这个给我很大的一个触动，就是我在地震灾害之后，就是 520大地震吧，是吧？512大地震之后，过了一年，我跟很多弟兄姐妹呢去四川啊，然后我们在四川就碰到了谁呢？碰到一个你们看过那个十字架那个影片里边有一个小盲童，还记不记得？你们看过一盲童唱那个我们要让耶和华唱，就那个他是一个被父母遗弃的，然后他这个被教会解救了，然后给他养大了。现在已经我见的时候，现在我估计他已经20岁了，那时候已经16、17岁的小伙子了，挺帅的，就是盲人哈，而且弹钢琴非常好，一边弹琴一边唱歌啊，哎，非常感动人的。等他唱了好几首歌，我们大家都非常感动。一会儿他站起来说：“你们问了我很，大家问的很多问题。”然后他说：“我能问你们一个问题吗？”他说：“好，你问吧。”他说：“我想问在座的弟兄姐妹，谁曾经为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到光而感恩的？没有人，一个人。”这些话，但是对我触动太大了。我这辈子多次向神发牢骚，我眼睛近视。年轻时候近视，老了有花眼。我说神呐、啊，你没让我有好时候吧？年轻时候近视倒好吧，老了该什么来的有花。我说没好事，我埋怨神很多次，我从来没有为我的眼睛能够看到光，我献上过一丝毫的感恩。人就是这么悲惨，人就是这么的软弱。让我们一起献上感恩的心，阿门。为我们现在的所处的环境，我们现在虽然有很多的苦难，但我们还能呼吸到空气，还能够喝到纯净的水，我们还能够到香港来听讲座，全国这么多艺人都活在浑浑噩噩当中，阿们完全不知道婚姻是什么，不知道家庭什么，不知道孩子有多么重要，我们开始觉醒，我们也知道了无比的恩典的，阿们我们还有什么不知足的，真要献上感恩的心。让我们一起来，最后一起来唱一个献上感恩的心来结束我们今天对这个课程的讲座，好吗？让我们一起来，
献上感恩的心归
给了我们这么多的恩典，这么多的赐福，可是我们的眼睛却死死盯在我们还没有得到的东西。主啊，饶恕我们，让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来到能够让我们有幸来到这个自由的土地，在这里公开的、热情的、尽情的赞美你，没有任何顾忌的来聆听神的教诲，何等恩典！ 让我永存一颗感恩的心，我要时时的去省察神给我们的赐福，因为那福气是如此的巨大，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但是我们的眼睛被我们的罪所蒙蔽，主要去擦亮我们的眼，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你给我们奇妙的恩典，奇异的恩典。再次向感恩的心结合到奉主基督的圣名，阿门。谢谢大家，谢谢。
风霜布满脸庞，
世界因爱而美丽，家庭因爱而和谐。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有爱的屋子叫家，没有爱的屋子叫房子。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在天父怀中。
浪子。就算是一个性格上有缺点，致令其他人生活难过的人，也可以突然间成为别人的喜乐和祝福。想想浪子的比喻，他带给父亲的只有重担和忧虑，但是一夜之间情况来了一个180度的改变，浪子成为他父亲最大的喜乐。他做了什么事呢？除了承认自己所犯的过错，心存愧疚之外，他起来回到父亲的家里去，什么也没有做。结果浪子成为了每一个人的祝福，直到今天，因为他显示了一个得帮助和得快乐的途径。今天的你也是一样的，可以在一刹那之间成为无数人的祝福。你只需要像神这样祷告：我的父亲，我得罪了你，但我知道我仍然是你的孩子，我要回家，回到你那里，你就给我穿上华美的衣袍，好像父亲带浪子一样，你会叫我一无所缺。亲爱的朋友们，向神祷告吧。
泪水浇灌，
以慈爱医治。
夫妻见证会，
我们的爱情故事。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其实我来的时候呢，我就准备了3包纸巾。因为我们以前参加这种营会，参加这个夫妻营的时候，就是把你弄得哭啊哭啊哭啊，你哭的一声要伤心也好，两抱一块就好了。但是这一次呢，我觉得不对，我没哭过，我就小诺弹琴唱歌的时候，那时候弹着讲的时候我哭了，。袁老师说的我没哭，但是呢。我觉得这次帮助是最大的，因为是按照圣经来的。以前不是，我参加那些营会就是弄哭你，把你弄哭了，哎，那气氛越好，非常好。哎，弄哭了以后，3个月以后就一样了。但是这一次我觉得，哎，更好。我上次就是在那里提了一个问题，我不讲这些其他的了啊，太长了。我讲的就是一个就是阴盛阳衰的问题。确实的，四川人说的，弟兄们，凶气，行不行？弟兄们，四川人讲的凶气，不要阴盛阳衰了。刚才姐妹都啦，弟兄就，我叫什么谁？真不好。特别就是我现在还有一个就是，我回去农村，回去老家农村服侍的时候，我才知道。你们应该多关注一下农村，我们特别农村的教会，很难，真的很难。我就讲这么多。
站在这里，我真的很高兴，在这此时此刻，我是感恩的人，是吧？我向神感恩，也向人感恩。 我这个人上来一惯来呢，我都是一个农村出来的一个贫穷家庭的人，也没多少文化，也不会说什么好话什么的，都是想到什么就做什么。我有经过一个很长几年的那种婚姻的事情啊，但是我就不说那个了，就是感恩吧。啊，我真的意想不到的，我能够站在这个讲台里面去讲我感恩，我的丈夫哈、啊、都摆在你们面前哈、啊，看到他
摆在神面前。
然后呢，我这次来的时候呢，我都没想到来，我就跟他说，他说有个有个什么邀请我们夫妻要到上岗去做夫妻宴，我真的一点都没有这种印象，一个我就跟他反映，哎，不去了，这一个经济不允许，我不能去，再加上我走不开，因为我有个工厂，你回家去了是吧？这个我不能走，对我来说我不能走，我应该我走开了，我这个家面对孩子这么年轻，你这个面对工厂的人工大家，我不能走，我这点一点就是什么都没有这种想法来，我不期待这个哈。然后呢，他一次一次的跟我说，去怎么样，你都要去，这个机会这个恩典，你都去。我就哎，那丈夫说了吧，就去，三个孩子都懂事了，他们都说我那个哈，妈去旅游的怎么样哈，去潇洒一会儿。我说不是的，我说感谢主，神不愿我去就不去的，你们小孩子放心。然后一段时间不是就他就下来回来做那个通信智能嘛，通信智能又要回去以后就20多天了。还没有拿到通信证，我心里很高兴呢、啊。那就不去了吧哈，我是没想的。然后他就对孩子们说，他说你妈的那个通信证还没来哟，哎，着急的，我很高兴。那是我孩子们说，奇妙奇妙，妈妈奇妙。我说奇妙什么呀，神都是奇妙的神啊，我们你看见他的真的很奇妙的神。那我说哎，更好了，不去就不去吧，神有大量。然后呢，他说，我大儿子说，妈，这是神的见证，你要记住。那我说，亲的见证，那就不用去呗，去不去吧？然后又过了几天呢，他就去就打电话给孩子们，他说他有了，有了。我说，神啊，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我不去呢，走不开。我说这样子，对我这么好，那我有说这样的一个场面，我能去吗？我本身我在那个我们发的教会也参加这个夫妻营，有时候参加过，但是丈夫呢又回到家里去呢，我就觉得他全都什么侍奉的职位呢都辞了。当时我回来的时候，他没有参加夫妻营呢，我一回到他进我的房间，我的眼泪就哗哗的流，我就跪在神的面前，我说为什么我很需要这个婚姻的葡萄，婚姻的人，因为我曾经婚姻这样子，我不想我周围的人这样子，我很想我懂得这样婚姻我是怎么经历的我的生命。然后我就不断的就那个，后来心里很平静。那神啊，是的，我是没有文化的人嘛，我这样子，后来我就哎呀，就放弃了这个他的侍奉啊，怎么，反正他是，神说他是我的丈夫嘛，你要顺服嘛，那我就，我的丈夫呢，他大局里面做的，就说修理看守这个哈位置，他有点责任去看，但是那个小杰呢，他不在意啊、哦，不在意，很多都小杰他没有做到那些，所以呢，我就觉得我应该在家里那个怎么做，我这个恩，上帝给我的恩典真的满够我的身，我常常我都感到很感恩。我这样的渺小的人，又没有文化，又没有，又是农村人，一步一步的带到我这样的高级的这个位分当中来，我确实我感恩不尽。后来这次来到呢，我看到我感恩呢，我看到我的师母啊，看到我的牧师啊，看到我们的师母那个袁牧师他们呐、啊，如此的亲心的对我们这个像对孩子一样的大照顾什么的，然后呢，这丰富的智慧给我们，我心里开通了。我三个孩子正在谈恋爱当中，我心里很纠结。我的丈夫又在外面，又在侍奉当中，我常常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呢。但是孩子也很听话。后来经过这次呢，袁老师夫妇呢，在万苦当中的回到这个当中来， 他付出不同的辛劳来为我们做这个，我学了很多，我学了很多，我该怎么样在女儿面前我怎么说，我怎么在儿子面前又怎么样的角色来说这个婚姻，以前我不懂的。后来我有姐妹，我在家庭有个聚会，我姐妹她们的思想呢很那个，就是很那个，很自己呢，因为自己了不起，因为自己很好的爱主，但是我就说你要跟神的关系的样子。后来这一次来的时候，前两天我一个姐妹都说，姐妹你说的方法很好啊。一次她跟她丈夫分开，然后呢她一个儿子跟着她，她儿子整天呢在外面乱七八糟的样子，她一回来就给她儿子有一个母亲的那种职责去对这个儿子。我就跟她说，我说你把一切忧虑下给神了，你要跟儿子有个温馨的家，他始终是你的儿子。啊，第二天他来了，怎么我一说我儿子的时候，就想起你这个整个身子就摆在我面前，说不要忧虑，说对儿子是个宝贝怎么样？后来呢就这样子，那真的我感谢，我在这里感恩。我感恩神，要感恩神栽培的你们这个中心的就牧师啊，就司牧娘啊，还有阮老师啊，特别是我们最亲爱的这个牧师娘啊，你的辛苦，你的劳苦，你的爱，真的我向你好好谢谢。
自从去年夫妻营之后，每次见你都这么开心呢。
小芳，你不知道吧，空中辅导又为我们安排了今年夫妻营的特辑了，你到时候听听就知道姐姐我为啥这么开心了。
是吗？什么时候啊？
12月24日，就是今年的平安夜，一直到明年的1月2日，共10天呢。好开心，好期待呀。
好啊好啊，空中辅导夫妻营到时见啊。
空中辅导为您的家庭送上圣诞的礼物，爱我愿意2013年夫妻营特辑，敬请收听。
首先是感谢良友电台空中辅导给了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其实是感谢周牧师、周师母，还有我们在座的同工，你们的每一个名字都在我的心目中，包括陈姊妹、罗佳怡老师，还有冯美月姊妹，还有小林弟兄，还有白话说得非常好的万峰弟兄，还有小娟，还有小龙，你们的名字也会永远在我的心中。第三个感谢就是感谢袁大同老师和师母，从北京过来给我们奉献了非常好的3天的课程。第四个感谢就是感谢在座的这么多弟兄姊妹跟我们一起度过了这么充实快乐的4天时间。当然最主要的是感谢神让我们拥有了前4个感谢。夫妻营给我最大的改变，我想的话，第一个就是这个夫妻营的主题爱我愿意。袁老师的讲课让我知道了爱是相互的，是吧？首先你要在神的感召下愿意去爱，你愿意去接受神的感召，神的感恩典，神赐予你的信心，这个世界就会充满爱，包括每个家庭。但是通过这一次学习，就是说改变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从我们每一个家庭做起。我以前对这个好像有一定的抱怨，是吧？感觉到为什么会这样，是吧？我想的话，在神的感召下，我们应该是先改变我自己，然后袁老师说得很好，就是给了我很大的启示，就是不要奢望去改变别人，首先从改变自己开始。我想的话，只要通过改变我们自己，然后从而影响我们这个家庭，然后改变更多的身边的朋友，然后通过从身边的朋友改变更多的人，影响更多的人，让神的光芒永远眷顾我们这个国家。
大家弟兄就说了很多感谢，我就讲一下我通过这四天的课程所的收获。
因为以前就跟他说的一样，我在我们家的话好像是我栽培他，什么都是我做主，因为就因为这样，我很多时候我感到很委屈，因为委屈我就很抱怨，很多时候我就想为什么每次都是我去做呢。然后通过袁老师的课以后，我就深深的感觉到以后我要安守本位，让他来遮盖我，真正的回归到，就是按圣经上面话说，我要真正回归他，顺服他，彻底的顺服他。然后我也终于明白了，我应该是用爱去爱我的孩子，真实的放下，只有我放下了以后我才能得到。我以前对我的家那个女儿肯定就是因为是她是那种有回报的爱，我觉得是，我总觉得我做了很多她就应该给我回报很多。但是我今天真正知道了，从那一刻开始，就从我那一次讲了以后，我就真正知道了，我一定要放下了，要放下，要在神的面前祷告，让神，因为他必定他是神交给我的，不是我自己的。所以说来这次真的是非常感动，我非常很奇妙，我觉得我能来到这里我就觉得很奇妙。好，谢谢大家。
我在神和人面前宣告，对我的爱妻，我愿竭尽所能效法基督的行为，尽我丈夫的责任，让他一生健康、幸福、快乐。主约人，2013年10月2日。
我在神和人面前宣告，对我的丈夫，我愿意竭尽所能，完全的接纳他，在基督里活出美好的见证，直到见主面的日子。主约人，2013年10月2日。
听了以后，非常让我们受感动。能够在这么多的人面前跟神面前再一次的夫妻之间彼此的宣告那一份爱，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祝福。但愿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听众朋友或者是夫妻们都能够蒙受神的恩典，让我们学会以耶稣基督的爱来爱我们的丈夫或者是我们的妻子。听完今天的节目呢，素心也鼓励你写信跟我交流，来信的时候一定要向我索取空中辅导留言版这本书，另外呢还有生命改变的祝福这个光碟，这些呢都是免费赠送给您的，赶快来信吧。我们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辅导@良友.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068410521。如果你听收音机听这个节目不清楚的话，我也鼓励你可以上网去听，在网上听空中辅导，我相信那个音质是一定会很好，而且也不受时间的限制。听完了，更鼓励你在留言板里面把你的感受写下来。好，今天的节目呢，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要转